下针，因见发印日近，发印就是说真正要去埋葬了啊，入土的日子越来越近，就过了七七，那亲自就坐车带了阴阳司隶，就是管看风水啊这些人，就往铁槛寺来踏看祭灵所在啊，就是将来要祭灵的这个地方，然后一一逐复住持色空啊，这个庙里面的这个出家人，好生预备新鲜陈设，多请名僧啊，就是交代，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丧事会有很多很多的国家重要的人都要到，所以他要先去看这个庙情况。因为我们讲过铁槛寺是这个家族的家庙，贾家的家庙，那我们讲过铁槛是门槛啊，是门槛，我们古代的那个门现在庙里面也有，就是你要跨那个门槛，那个门槛多半是木头做的。那铁槛寺意思是说，宋朝的范成大曾经写过一个诗，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就说你怎么做门槛挡住死亡不进来，死亡最后一定会进来。所以铁槛寺的意思其实是有点让你觉得大概就是这个家族做丧事都在这里，所以用了铁槛啊，就是铁的门槛，可是铁的门槛挡不住任何东西，就死亡照样会来。所以他隐喻了范成大的这个诗啊，就是这个不管你怎么样的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就在铁槛寺里面勘察了一下，然后就吩咐说一定要把陈设的东西都要做得很周到很好，新鲜的陈设，然后多请名僧以备接灵使用啊，多找一些和尚高僧，然后到时候灵移过来的时候要接灵使用。那色空忙看晚斋，就赶快准备晚饭，希望这个贾珍留下来用素斋啊，在庙里用素斋。那贾珍也无心茶饭，因为天晚不得进城，就在净室胡乱歇了一夜，就在这边庙里面住了一夜，次日早第二天一早便进城来料理出殡之事。所以下面开始大概就是真的要出殡了，所以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场面。那这个大场面其实整个就是在讲贾家的那个排场啊，你会觉得有一点官样文章的感觉，谁来了谁走了，谁来了谁走了。可是文学上的手法是用这个东西推出了场景，假设是电影的话，几乎像一个巨大的一个远景去拍出了这个丧礼的这种盛况。那这里面就假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就是北静王。北静王是《红楼梦》里面到现在大家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不到20岁的一个王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王爷不太随便出来的，可是因为贾家的特殊身份，所以秦可卿的死亡几个王爷都来祭吊，可祭吊都是可能在轿子里根本不下来，然后派人祭吊就走了，因为王爷的身份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四大郡王都来。可是北静王很特别，他也没有下来，他在轿子里，可他就会问贾政，因为他的身份很高，所以贾政一定要亲自来答谢他，就在轿子外面，他就说听说你们家有一个咸育而生的男孩，那今天应该在这里，何不请来一见。所以北静王很想见宝玉，所以宝玉赶快就脱了孝服换了吉服就见了他。可北静王在这个小说里大概以后出现几次都是这样的状况，就他常常会提到宝玉，很想见宝玉，可他们中间好像也没有真正很多的交往。所以北静王一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就是你觉得这个小说里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王啊，年轻的一个王，可是他对宝玉好像有一个什么前缘，可是这个前缘又在这一世当中因为身份的特殊中间又很隔离，每次讲话都很客套。好，所以这个角色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小说里面的这种暗喻其实非常不能够解啊，其实你很难用常理说为什么作者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写北静王这个角色。因为我很希望大家等一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去感觉一下北静王的出场，大概在所有的拍成电影电视里都没有北静王这个角色，因为从来没有人觉得他重要。可是我觉得北静王在这个小说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角色，因为他总是隔几章就出来一次就问宝玉怎么样，关心得不得了，可是又永远很疏远，好，非常疏远的那个感觉。那么这里面到底作者安排的这个北静王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并不完全可知，可他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绝对不是一个像其他的郡王那种像点缀一样的人物，因为他跟宝玉之间好像有一个什么很深的缘啊。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注意这一段，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出场 啊，北静王第一次出场。所以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整个出殡以后这个大场面的事情。好，我们就看到料理出殡，然后就派人到铁槛寺连夜修饰亭林之处，并除茶等项，因为所有人祭吊都不到贾家了，要到铁槛寺去祭吊，所以整个铁槛寺要先布置起来，要安排除茶这些项目接邻的人口。那里面凤姐见日期有限，也预先逐细分派料理，一面又派荣府中车轿人从跟王夫人送殡。好，所以这都是凤姐要做的事情。好，又顾自己送殡去站下处。好，下面就开始一连串的讲到凤姐处理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她就有一点像用电影的蒙太奇剪接，说凤姐处理这个事又这个事又这个事又这个事。好，我念一下大家感觉一下那个速度，就是我刚刚说在戏剧里面常常用慢板摇板慢慢唱唱，最后就是快板，越来越快，就是她节奏开始快了。那么节奏快就是表示凤姐的忙碌越来越加重越来越加重。